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一起灵修以弗腓立比书一章的12-14节，这是我们第四次灵修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啊，这样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保罗在提到要多结仁义果子之后啊，就告诉读者他自己的处境。在保罗的心目中，真正的基督教不是外在行为方式的改变而已，更重要的是内在与神有活的关系，从而能像一棵树为着主啊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他跟腓立比教会呢有着如此深厚的主内的情谊，所以啊他以书信的形式来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们他自己的状况，这正是当时希腊罗马书信的一个特点。保罗呢，就用一贯的这样的引言开始报道他不寻常的遭遇。我们想一下哈，如果要是今天用这种新闻的方式来向人报告我们现在的状况的话，那大概呢会讲这个处境怎么样啊，遭遇了什么事啊，如何被捕的，如何被监禁的啊，有没有出庭啊，还有在监狱里警卫怎么样啊，活动的日常生活怎么样啊，一日三餐怎么样啊，身体的状况怎么样啊，还有就是自己在这些遭遇中个人的感受怎么样呢？我们大概会从这些角度来看哈，但是你看保罗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自己的遭遇，而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遭遇有没有有利于神国的拓展，有没有把基督更有利于介绍给人，有没有使福音兴旺。所以啊，如果福音兴旺了，那保罗啊宁可受捆锁。也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迫切的求教会，甚至我们个人祷告啊，都会让上帝释放我们个人，让我们赶紧脱离捆锁。但是呢，保罗在这个方面并没有这方面的来提到，而是特别感恩于上帝借着他的捆锁使福音兴旺。一方面呢，他向御林全军的人啊表明了他是为基督而受捆锁，另外一方面，很多主内的弟兄和教会的肢体因为保罗受捆锁但是却不胆怯，他们呢也就笃信不疑，放胆传讲神的道，也没有任何的惧怕。所以保罗把他受捆锁期间仍能传福音看为与腓立比教会啊一起同工的美好的机会，而他说自己的囚禁甚至带来福音的兴旺，更是鼓励在苦难中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兴旺福音，化捆锁呀为兴旺。我们知道捆锁和兴旺在希腊文中啊是发音非常相近的词儿，所以保罗也是一位语言学方面的特别讲究的人。在这里保罗提到的御营全军啊是最精英的罗马军队，他们是凯撒的特别侍卫，这群共有9000精锐兵丁的军队甚至有时会控制凯撒，事实上他们也会罢免和提升凯撒。他们行刺卡里古拉之后就让哥老丢登上王位， 之后呢，尼禄在位时，他没有操纵他的治理方向，但是凯撒的侍卫却不能威胁到罗马，威胁到保罗，不是罗马哈。保罗服侍一位能力高于凯撒和他侍卫的神，保罗呢是基督的代理人，基督是神高举要受宇宙万物敬拜的主。我们特别要来看保罗的对腓立比教会的教导，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我们不妨想一下，值班的看守他们的一班呢是6小时一班，24小时呢会轮四班，他们呢见到保罗就会问保罗是谁呀，然后他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啊，保罗呢大概会这么回答说，我被囚禁啊，因为我属于基督，我服侍基督，耶稣基督谦卑地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呢伏在罗马的权下，死在十字架上，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并且在一切权力之上，基督呼召我在各个地方传讲这个福音，因为呢只有这一位主啊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和死亡，有一天每个人也都会承认他是万有之主。当保罗这么回答的时候啊，御林全军的人啊就会说，难道不是凯撒是主吗？你是不是想着造反啊？是不是想着推翻罗马政权啊？保罗呢就会告诉他们说啊，自己并不是想着造反，也不是要颠覆政权，他甚至在监狱里边给一个奴隶阿尼西姆传了福音，甚至鼓励阿尼西姆啊要回到他的主人身边去。所以这个时候御林全军就明白保罗是为基督的缘故被关在这里，他呢并不是为着政治的缘故，也不是为着一个所谓更好的社会制度或者改善他个人的状况。所以保罗专注于福音和神国的拓展呢，实在是非常好的见证。我们在这个方面呢特别要跟保罗来学习也要不断的反省，我们当别人把我们抓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向别人见证单单是为基督的缘故吗？我们所作所为，我们的一言一行会让人贴上政治化的标签吗？当然不少时候我们是力不能及，别人呢也会别有用心的误解和污蔑我们，但是至少保罗的见证啊给我们一种非常好的提醒也就是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归给上帝。保罗呢提醒说，我们的肉身是受监禁遵守罗马的权利，但是我们的灵魂是属于我们的主，在我们今生此事过完之后，我们一起会去面见我们真正的主人。所以保罗也借着这样的捆锁呀，也显明他是与基督联合，他认为他的捆锁成就了他与基督一同受苦的目标，而基督徒教会和基督都往往是在困苦软弱中反而来更深的来见证神的荣耀，因为呢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借着顺利成功来荣耀神，反而是在困境中依靠神更让神得到荣耀。那保罗积极报告福音兴旺的第二个证据，就是他的囚禁对其他信徒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他被捆锁激励了没有受捆锁的人，信徒呢听说保罗用他的捆锁作为表达他相信基督的机会，甚至向御营全军来宣讲福音真道，就得到鼓励，即使有人恐吓他们， 他们呢也仍然毫无畏惧的一心只传讲基督，而不是就着局势来发表任何的评论，也不是一心想着来所谓的去颠覆不公义的政权之类。所以保罗的这样的一心为福音、一心为神国的心啊，就给大家指明了一个方向。而更重要的是，保罗甘心受捆锁，这种走十字架的路，也让大家发现了，哦，原来任何情况都不能给我们带来捆锁。我们呢，什么时候软弱，甚至什么时候都刚强，因为这本来就是十字架之路。一个人的捆绑并不能使神的道受捆绑，反而呢使神的真理啊借着十字架之路更加显明。而另外一个方面，保罗也是在提醒说呀，不管外在逼迫怎么样，外在捆锁怎么样，都是可以传讲神道的机会。而我们的中心的焦点应该是去传讲神道，拓展神国。所以呢，在主里喜乐，同心站立传讲，这样呢我们就笃信不疑的去越发放胆。所以上帝给了保罗这样的生命的见证，也给了教会以如此荣美的引领，既让他们看到方向，又看到道路，又看到焦点之所在。因此大家齐心协力宣讲基督就是福音，那是真正的最有力的真光。人类呢当然可以会不需要冒险就讲很多话，但是当我们宣讲基督是中心是王的时候，常常需要特别的勇气。基督被高举在万物之上，成为宇宙之主，这个信息要求万膝向他下跪。任何敢在教会以外，在基督徒组成的安全地带以外说出这道的人，也常常会有捆锁，但是呢仍然给我们以鼓舞。所以在1555年的牛津，英国改教家拉蒂莫和雷德利忠心见证基督，后来呢人们要烧死他们，拉蒂莫就说，雷德利先生，我们要像大丈夫那样得到安慰，今天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在英国点起蜡烛，而且我相信这蜡烛永远都不会熄灭。所以这两位殉道者的榜样啊，就鼓励了很多基督徒，让他们能够来把基督啊在任何情况下都传开，这是我们的根本使命之所在。那纵观这三节的经文呢，也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下看似不好的机会都可能是成为宣讲真道的前线。就好比是司布真的妻子他结婚以后不久就瘫痪在床，行动不便，那因此就跟神的道、神国的服事就离得很远，但是他却开始有感动，要把丈夫的讲道讲章分享给买不起书的乡村传道人。后来呢他就有了一个购书基金就把讲章去寄给那么多的传道人，他反而成了一个传讲真理真道的一个先锋。我们也知道约翰卫斯理的妈妈苏珊娜，她是19个孩子的妈妈，在当时呢还没有那么多省力的设备或者是这个纸尿布尿不湿等等，但是呢这一位妈妈却靠着主的恩典把这种繁琐的日常变成服侍神的机会，以至于把孩子们都带到基督里面，也带出了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能够震撼了英伦三岛。所以 当你有专心拓展神国、为了神道而活的心啊，你会发现任何在人看似不好的环境都有神赐的机会，使你啊能够沿着神的作为而喜乐，也不会为着环境而埋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这宝贵的经文提醒我们要以神国、神的道、福音为中心，而不是为这自我而患得患失。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都在宣讲真道和活出仁义的前线，从而为你做荣美见证。愿你把任何困境变成服侍你的机会，也让我们荣耀你名，从今时直到永远。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